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陈雅芳现在在接棒人节目里面跟你见面，要跟你继续分享同心合意的教会应该怎么样在主里面去实行在地如天的生活。上回跟你分享的主题是时代的侍奉者，今天呢接着跟你说这个话题。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可以看到保罗跟他的同工以巴弗提是怎么样的在艰难的时代里被神使用。保罗在这里用五方面讲到以巴弗提怎么样跟他同工，怎么样在艰难的时代里面被神兴起。上回呢，雅芳跟你思想过弟兄和同工这两方面。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块儿看看后边的三点。不过现在呢，我们先来一块儿的看腓立比书第二章25到30节。相信你手边已经预备好了圣经了，请你跟我一块儿来看这几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25到30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好，现在雅芳呢就跟你仔细的来看看这段经文里面所要教导我们学习的。首先呢，我们就看到一同当兵的啊，这个职分呢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25节，保罗说以巴弗提是跟他一块当兵的，他们俩不但是一块做工，还要一起打仗，是打一场属灵的战争。保罗说到以巴弗提是属灵战争上的战友。相信当过兵的弟兄姊妹啊，一定了解什么是战友。那作为基督的精兵也是战友的话，那就更加不一样了，是不是？在末世的这个时代，魔鬼撒旦他是用尽了全力，想尽了办法，就好像圣经讲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特别是身为基督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天天警醒，靠神的灵提醒我们，小心魔鬼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一些破坏的工作。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被软禁的时候，有两名穿着军服的罗马士兵常常的看守在他身边。保罗每天呢是面对罗马士兵，哎，他心里面受到了启发。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战争上就得像士兵一样的完全的装备好，时时刻刻的操练自己，然后呢是随时跟魔鬼打一场属灵的战争啊。 末世，魔鬼呢是要做最后对人攻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对魔鬼撒旦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个呢就是认为今天是文明进步的社会了，世界上再没有魔鬼撒旦工作了。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有人过分的高举魔鬼撒旦跟他所做的事儿，认为要步步为营，小心防备他的作为，认定了遭遇到的困难呢都是属于魔鬼撒旦在那里搅扰。那么也有些教派呢是很强调魔鬼撒旦的工作的，小孩子不乖了，常常发脾气了，也认定他是被鬼附的，要去驱魔赶鬼。弟兄姊妹，这是错的。我们不应该把所有不好的事情推在魔鬼的身上，这不是说替他说话。因为啊，常常魔鬼要攻击人，他不是直接而来，是通过我们肉体上的软弱。这个肉体呢，就是指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旧人老我，就是那个还没重生得救的旧我。圣经说了，我们的敌人不仅有魔鬼撒旦，还有我们老我那个肉体的生命。话说大卫，他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他打小呢就对神非常的敬爱。经历了神同在的大卫，他做了君王之后，没想到竟然谋杀了一名下属，不为别的，只为了要抢夺这个下属的老婆。这是多么严重的罪啊！那为什么他在这项肉体的试探之下跌倒得这么厉害呢？就是因为一时大意，一时放松，没有警醒，他不小心。魔鬼啊，有缝就钻缝，趁着人的肉体软弱的时候，或者是思绪紊乱的时候，就会向人试探引诱。就这样，大卫跌倒了，跌得很厉害。今天我们也要时时刻刻的小心魔鬼借着世界的名利财富来引诱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名利财富，可能是男女之间的事情，使得我们肉体软弱了，被引诱了，堕落了，犯罪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引诱呢？告诉你，以为自己很行，真的靠不住，靠自己完全有的时候是失败的。我们必须分分秒秒有一个祷告的心，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行。保罗在以弗所书6:14-18告诉我们，跟魔鬼的征战必须要准备属灵的军装。那第一呢，就是用真理做带子来束腰。真理在圣经里就是神的话语。今天有很多人呢把圣经呢当作一般的一本书来看，他看了看呢，可是他并不相信里面所说的一些个事或者是神的话，认为这个圣经呢，你看看多少年了，它落后了，它过期了。但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能够找到圣经跟今天的科学互相违背的错误。所以无论如何，圣经它是永恒的真理，永远不会跟科学或者其他的学说有冲突的。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啊，要用神的话语面对魔鬼撒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个地方告诉我们，魔鬼呢是没有真理的，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 还有说到装备呢，就是以公义做护心镜来遮胸。我们相信主的时候已经因信称义了，然后呢还要经历神的公义。那可能你会想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以公义作为护心镜呢？这话就是说呢，我们要每天按照圣经里神的话语来过我们的生活，按照真理行事为人，然后呢有神保守，有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是警醒的，魔鬼没有办法攻击我们了。撒旦的心意呢，就是常常控告我们，在心里面溜了溜了的，哎呀你这个怎么样，你那个怎么样，到处呢找人的错误控告我们，指责我们，让我们觉得理亏心也亏，就是想在我们身上呢插缝，然后呢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使得我们良心不安，信心不坚定。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神的实在跟同在，要过圣洁的生活，神与我们在一起就有保障，那魔鬼就不能攻击我们了。那圣经里面还讲到，以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子。打仗的士兵是需要有好的装备，包括鞋子在内。那这鞋子呢，就说到是平安的福音。在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心里头这也怕那也怕，不踏实，没有真正的平安。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神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了，我们呢就不害怕，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保护我们，提醒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就能面对敌人而勇往直前。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就是这好消息，神的救恩，主耶稣的同在，会带给我们心中有绝对的平安。说到这个平安的鞋子呢，是有另外的意思的，就是不管我们走到哪儿，我们都会把神的福音带过去，传出去，给那些个有需要的人。接着呢，就是要以信德当作盾牌。一个做士兵的拿着盾牌啊，他们联合起来，人跟人并肩，盾牌跟盾牌连接，就能够像墙壁一样的抵挡敌人的箭。那箭一射过来的时候，你举起来或者左挡右挡联合起来，就是一道墙，那个箭是穿不透的。用信德当作盾牌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过有信心的生活，依靠神的生活。常常我们会靠自己，对不对？这个行，我有经验，哎，那个我做过了啊，结果靠自己过生活呢，有的时候真失败耶，明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吭哧一下怎么样跌倒了。有的时候生活过得太舒服了，没什么忧虑，没什么担子，然后呢吃喝都不忧愁，住的也挺舒服的，虽然不是豪宅。那一旦这种状况之下呢，人就很容易有依赖的心，觉得挺好的，无忧无虑了啊，无忧无虑嘛。魔鬼撒旦呢最喜欢攻击这样的人。好，接着呢就是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这是保护我们的思想意识。今天魔鬼撒旦呢很喜欢用这个异端邪说或者旁门左道，引诱很多人离开主耶稣的真道。那他也喜欢借着什么什么学说，什么什么样的立场，时代的进步，新潮的一些个科技啊，叫年轻人呢，你别信那些死八股的东西啊，古时候的东西，这什么时代了，要追得上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包括年轻人在内呢，就开始想想，对呀，这神是古时候的神呐，跟我们现代能拉得上关系吗？不行，人呢一定要跟上时代嘛，结果就远离神了。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呢，年轻人呢一旦信主了哈， 开头里头呢都很热心，参与教会的侍奉啊，或者是出去发单张啊，做一些个侍奉的工作。但是呢，时间久了以后呢，就发现呢，一块信主的那些人呢，他们真的好忙哦，而且呢，早就已经不回教会了，因为年轻人上了大学啦，听了很多的学说理论呐，有一些呢就会提倡，天地间没有神。你看这个世界，那人都上了太空的太空了啊！如果有神的话，他可能会阻挡啊，或者是有什么规定啊，是不是？所以哪有神存在？看不见，摸不着啊！真的是看不见，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啊，咱们伸手也摸不着我们的神呐、啊。所以呢，因为这些个学说，因为时代的关系，有很多人离开神。魔鬼啊，诡计多端呐、啊。有很多的这个异端邪说冒出来，所以我们除了真理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因为在神里面只有真理。接着呢，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那就是神的道，我们要非常的熟悉，勤劳的读神的话语，那就能打败魔鬼撒旦。你看圣经里面记载，当耶稣在旷野里面禁食祷告了40天之后呢，魔鬼撒旦呢就跑来试探他，引诱他。而每一次耶稣都是用圣经上的话语来回答魔鬼撒旦。耶稣基督他是神，圣经是他的话语，他仍然是用圣经来回应魔鬼的攻击和引诱。那圣经记载说魔鬼就被打退了。但是呢，我们要注意，魔鬼其实呢他也非常熟悉神的话语，只不过他乱用，他胡用八用的，有的时候他还扭曲了神的话语。好，第7呢，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谓靠着圣灵祷告呢，就是让圣灵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要不然呢我们会胡求八求的，常常很容易是不能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总是在那里说，神啊，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我需要什么什么，就是求神答应我们自己所想认为可以求告的。那过了一时半会儿得不到神的答应呢，心里面就火了，然后就说，我相信你都没有用，我回教会听那些道理也对我没什么帮助啊！那神呢，既然我跟你都不通，那你要我祷告读经对我也没什么好处，你又要奉献又要侍奉对我也没有好处，于是呢就心灰意冷。祷告变成跟神在那边角力，你想想看，人跟神在角力，谁能赢啊？话说随时的祷告就是不住的祷告，在生命当中，那除了晚上睡觉啦休息了哈，一天当中是多方的祷告，并不是说我们啊一天到晚都要闭着眼睛在那里向神，不用，我们心灵交给神，任何事情不管是喜怒哀乐，我们呢先安静下来，好好的听听我们心里面的声音跟感觉。我们不是一天到晚捶胸的啊，在那里求神啊，感谢神啊。圣经说我们的祷告里面还包括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感恩啊，赞美啊。我们可以为神在我们在教会在我们家里面成就的保护跟工作跟恩典赞美他。当我们心里面一有感动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心里面就可以说感谢神，不用那个张大嘴巴告诉别人，我们自己先有感恩的心，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哎，你看哈，感恩的祷告一个代表性的就是圣经里面记载有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被主医好了之后呢，那9个呢就跑了啊，当然很高兴啦，病好了谁不高兴。我们真的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所以要学习感恩祷告。 还有呢，就是为别人代求。啊，圣经说为万人代求，为在上掌权的代求，求神带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而相信神的话语。为在上掌权的代求，为还没有信的亲戚朋友家人代求，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祷告。那耶稣基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门徒呢在海面上摇着船，要从湖的这边渡到那边去。可是突然间呢，这个暴风雨来临了。耶稣在山上看到门徒的景况，他马上从山上下到海面上，他去保护门徒。那他祷告，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工作或者他所关心的，这个就是警醒的祷告。弟兄姊妹，接着我要跟你分享，讲到教会的使者。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差派出去的使者。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在罗马的经历，知道他的缺乏，就差派以巴弗提把一笔钱带到罗马去。不但是这样，以巴弗提到了罗马，还要伺候保罗，跟保罗同工，一块传福音，一块工作，一块面对属灵的征战。圣经里面讲到关于这个使者，有的时候呢会翻译成使徒。使徒在这个第二和第三世纪里面，有些文字呢把它翻译成教会里面的高层领袖。那十二门徒呢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使徒，所以他们有使徒的身份跟名分。今天的教会再也没有使徒这个职分，教会所差派出去的人呢被称为宣教士，宣教的人士。以巴弗提是由教会差派出去的，所以他是教会的宣教士，就像今天的宣教士一样。以巴弗提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宣教士呢？他愿意为福音付出代价，做牺牲，到哪里去他都不会成为别人的拦阻和障碍。他真的是一位宣教士。他到罗马成为保罗的祝福，所以保罗非常的欣赏他，同时呢他也成为腓立比教会的祝福。任何一项为主而做的宣教行动呢都不能小看。你看以巴弗提他这一趟呢只是把弟兄姊妹奉献的钱送到罗马去，这个任务非常简单，是不是？因为一个人无论被差派出去传福音啊，讲道啊，或者是去送一些个奉献呢，这都是宣教士，都是神所珍惜的宣教工作。宣教工作的需要太多太广了。从神的角度看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很卑微的侍奉嘛。哎，神不轻看任何一件侍奉的工作，他都认为是伟大的工作。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神不是看我们伟大的工作，或者是咱们那个名片上面印了什么衔头，做了什么有成就的事儿。神所欣赏的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忠心就是神派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尽上全力把握机会做好。将来神给我们的审判是很公平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哎，在教会里面哈，那个看守礼拜堂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呢，哎呀他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就是看个门吧。哎，他是看门啊，为什么呢？他要看管，防止有人非法的进到教会里面搞破坏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耶。将来在神面前他也会得到神给他的赏赐。 那你是不是跟那些个伟大的布道家呀、牧者啊，或者什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去比较呢？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只要忠心的侍奉，都被神纪念。接着说到祭司的侍奉，以巴弗提呢，也是供应保罗所需用的一个提供者。这个提供者是一同在初期教会指明的，是祭司和利未人这种被神特别呼召安排做特别侍奉的人，所以以巴弗提所做的也相等于祭司的侍奉了。在圣经里面没有像利未人那样的祭司之分，因为从新约开始信徒都是祭司，神吩咐我们属于他的人所做的无论大小都是神所重视的，属于祭司的侍奉。以巴弗提被差派到罗马，以祭司的身份供应保罗的需用，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牧者、传道、执事、族长、长老那才是侍奉人员，那在教会里面负责清洁的、整理的或者弟兄姊妹到聚会之前来搬椅子、搬桌子的，我告诉你，这都是侍奉。只要我们忠心在神面前尽心尽力，那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样是被神赏赐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养成一个习惯，哎呀，我没用啊，我只会唱唱诗歌、听听道理，好像埋怨神给我的恩赐太少了。不是的，神生我们出来呢，就是有他的旨意的，是不是？我们只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跟吩咐，做好我们可以做的事儿就行了。好，以巴弗提愿意做受苦的侍奉，他奔波劳碌，病了，而且病得挺沉的，圣经说几乎要死，哎，但是他没有为自己难过，反而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保罗为他病得那么重担忧，他心里头难过了，所以呢他就希望自己快点好，因为可以继续的侍奉神呢。那为什么以巴弗提跟保罗也会有身体上的软弱呢？你看旧约的约伯也会面对那么大的困难，因为神看得起我们，就要操练我们，所以让我们在一些个不顺利或者苦难里面向神不断的祷告，求神的灵支持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资格、有位分，在神面前能够勇敢的、有信心的侍奉神。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古以来有很多神的仆人、被神重用的人都像以巴弗提一样会软弱，我们就是要明白敬虔爱神的人呢，努力侍奉神的人，不等于是神就保守我们永远不感冒不伤风，是不是？不一定的，可能我们越敬虔爱神，在我们侍奉的工作上面遭遇的麻烦越多，身体的软弱也多，因为魔鬼撒旦也不想放过我们啊。神要操练我们，他非常的实在保护我们，当我们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一定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能够平安的、喜乐的、好好的侍奉他。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